好，感谢主，非常感恩可以再次来到，资北华人基督教会啊，我们一同的来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神。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再次的迈进这感恩的季节。父神，我们晓得。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恩惠，都是从你而来的。父啊，看到你的教会、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恭敬聆听你的话语。父神，愿你自己借着圣灵，充沛的充满每一个人的心，使得我们的心打开，像那好土，领受主你自己的真道。父神啊，求你。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你自己话语当中的美好。更加重要的是，看到主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父神，愿你来引领接下来的时间，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自己的圣名。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教会在讲启示录哈。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留心生命啊，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越来越相信啊，我们是活在末世，然后啊，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所以我也很愿意在今天借着启示录的2章1到7节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圣灵写给这个使徒约翰，要他去传递给。当时一间教会的信息，我相信说，了解这个启示录的背景的弟兄姊妹都晓得哈，然后启示录呢是神在圣经的书卷里面最后一卷书，它是在拔摩的海岛上被囚的使徒约翰，在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从主领受的意象，所以主对老约翰说的话，他不是针对某一间教会，而是针对普世的教会，所以也适用于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刚才主席已经带领大家来诵读了启示录的2章1到7节，这是。第一封信是圣灵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么启示录里面这个圣灵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呢，都有相同的结构。它每封信都包括对耶稣的介绍，然后圣灵会指出教会属灵的状况，接着耶稣就会表达他对。该教会的赞扬或者是责备，那有些教会是只有赞扬是没有责备的哦。那这种教会啊，真是让人羡慕哈。那然后讲完了对教会的赞扬责备之后呢，主会给教会有命令，就是该如何来悔改。那么最后啊，主会在给予了所有的基督徒一个普遍的劝勉之后，他也会讲出对得胜者。愿意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和教会的奖赏。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一下这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然后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教训是我们可以领受的。以弗所教会呢，是一间蒙神厚恩、曾经拥有伟大的属灵遗产和讲道的教会。根据圣经历史的记载啊，然后呢，以弗所呢，这一个的教会呢，是保罗用3年的侍奉去建立起来的。然后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著名的同工的夫妇呢，以及亚波罗都在这个教会服侍过。那么后来保罗属灵的儿子亲密的同工提摩太也成为了以弗所的长老。那据教会的历史，老约翰呢？也在此地牧养过教会，所以说以弗所教会 他拥有伟大的属灵的遗产，有很多真正的名目啊，不是我们今天打双引号的名目，是真正的那些忠于主的牧者呢去牧养过的。那么以弗所这个城市呢，也是当时的一座非常伟大的城市，是当时的这个宗教文化和经济的中心。那么它最著名的是它的戴安娜神庙。那这个戴安娜女神呢，是一个管生育的偶像。那么她的形象非常的丑陋，因为她的乳房呢非常多，所以呢拜的人呢都觉得拜她越多生养越多啊，这就是拜偶像。那么在这个戴安娜的神庙里面呢，在她的敬拜仪式是包括很多这种污秽淫乱的这种的仪式的。可是这座的神庙被称为当时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神庙由170根柱子支撑，每根柱子高达60英尺，哪怕是在这幅图画上面只留下了这个残墙断瓦，仍然可以看出当时建筑的辉煌。因此以弗所教会生活在这个的城市，它在世人看来是一个伟大的繁荣的城市，但是在灵界里面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充斥着偶像崇拜的一个的城市。那么主对这间的教会他首先说的话是什么呢？他是怎么介绍自己呢？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讲，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这是对主耶稣的一个描述。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他表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在过去圣经的书卷里面记载的形象，是一个可畏的，是一个完全圣洁的，是一个带着审判的权柄和大能的形象。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他的形象被描述为右手拿着七星，七星代表着是教会的牧者，然后呢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金灯台代表的是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告诉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是在神的手中，牧者必须对神忠心。这个拿着希腊文的意思呢，他不是说只是提着一个东西，而是说有力的握住，紧紧的握住。所以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被稳妥的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盼望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形象能够成为今天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晓得神的道有些时候是会插我们刺我们的心的啊，可是我们怎么样子对上帝的话能够领受呢？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帝的爱和恩典之中。在座的每一位你真心归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深信你也在主的手中紧紧的握着。虽然我没有亲自的牧养你们，不晓得你们正在经历生命有怎么样的艰难或者是困苦，可是基督知道，神知道。所以愿神的爱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听他的道的一个最好的基础和保护。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灵启示了基督的形象之后，然后耶稣开始说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基督开始赞扬这间教会在哪些方面是蒙神悦纳的。事实上耶稣知道以弗所教会在很多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他们为主殷勤劳作，并且具有敬虔的忍耐。这种忍耐是一种坚忍不拔的信心，是一种坚定持久的信心。我相信自北华人基督教会在芝加哥的地区也为上帝作为灯台发光很多年。我相信你们当中每一位为主忠心摆上的仆人，你们的工作不管是牧者还是普通的平信徒，都是蒙主悦纳的。然后以弗所教会除了有殷勤还有这个忍耐的品质，他还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然后基督指出他们有一样品质非常被上帝所嘉奖，是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哪怕有人称为使徒，会在他们当中传讲想去传讲假的教训， 会很快被分辨出来，所以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洞察力，这是一个很强的洞察力啊。所以啊，这间教会啊，第二个品质是它持守纯正的真理和教义，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一间教会殷勤服侍主，一间教会能够为主的真道坚守并且坚忍到底，不但如此，他还有非常高的属灵的分辨力，能够辨认出假教师。那么这间教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间标杆教会吧。可是基督说有一件事是他要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所以他用了然而。然而是说尽管有上述的这么多的优点，尽管你们在很多的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不过有一点在这里面，这个然而要我们理解到上帝评价我们的生命以及教会的品质，他的尺度是非常高的。一方面，耶稣完全看见并且肯定以弗所教会一切的优点和努力，我们不用担心上帝好像看不到。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忠心所摆上的，哪怕是给圣徒小子们的一杯水，都被上帝纪念，上帝看得到。但是以弗所书教会所有的优点并不能够抵消接下来耶稣要指出的缺点和问题，所以上帝看我们是非常公允的。这个中国话有句叫做一白遮百丑，对不对？还有后来衍生成为一富遮百丑。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句话是不行的。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上帝都会衡量。所以我们万万不能够以为凭着我们为上帝所做的某些的服事，或者以为我们生命当中某些美好的品质，或者是相对别人而言高超之处，就忽视上帝要我们要对付成长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指出以弗所教会那唯一要被责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离弃跟失去有什么区别呢？某样东西可以在无意之间失去、丢失，这是无心的。就好像我两个星期前去 Costco， 然后为了试一条牛仔裤，然后呢，我就把兜里面的那个 Costco 的那个 Visa 卡呢，就放在厕所那个马桶盖上面。结果等我换衣服出去的时候我就忘了，然后我就丢在那里。结果等我要去买单的时候一摸，我的卡呢？丢哪儿了？然后我就很多的联想，在美国这么安全的地方我也被人偷东西了，对，我不知道丢哪儿了，这叫失去。可是离开离弃不是无心的，是我们自己本身主动的慢慢的远离它。我们知道它是在哪里的，只不过我们选择或者是我们慢慢的淡忘了，以至于我们把它丢掉了。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他们主动的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司布真讲过，当一间教会心中没有爱，或者那份爱已经冷淡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爱 就失去了一切。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看重我们的生命，看重我们对他的心，看重我们对他简单的爱，多过于我们外面可以为他做的东西。起初的爱心指爱主之心，也指着因着爱神而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圣经说神就是爱，而爱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最重要的最明显的记号。在约翰一书四章的七到九节，好，弟兄姊妹，请大家一起的来读这经文，一二三，请。神就是爱，这是我读圣经在寻求神的道路上面其中一段让我最感动的话。神是谁？怎么看基督教的神？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然后约翰一书接着他指出，这个爱首先是上帝发起的。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主动的来爱我们，他是那个发起者，而且他付出的代价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他付出的是他的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是他的儿子的血，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起初的爱心是因着深切地感受到上帝这位造物主对我们这么卑微的一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超越我们想象的爱和牺牲，而产生激发出来的一种最简单最自然的回应。有个先生平时忙于工作，很少跟他妻子聊天，然后等到了他妻子的生日，他买了一束很大的花去送给他的太太，可是他太太面上没有笑容。他太太说，花虽然漂亮，可是我感受不到你爱我的心。所以丈夫非常的生气，他说，你知道这束花值多少钱吗？你知道我是等着那个店开门直接进去第一个为你买这束花的人吗？难道这些不代表我对你的爱吗？然后他的妻子说，我宁愿你可以花一个小时坐在沙发上好好听我说说话。也许我们都有过同样的经验，在座如果是作为丈夫的，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妻子情绪最近不太对啊？好像我怎么做也得不到她的认可。刚才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一个镜子，让我们照一下我们生命里面是怎么体会这个爱的。我想这位妻子想表达的是，她需要的是感受到和这位丈夫的心灵里面的一个交通，一种亲密的契合。没有这个基础，外在所有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行动，只是一些点缀，所以他在提醒他的先生，你还像以前拍拖的时候那么喜欢跟我说话吗？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追求你所爱的对象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是女追男哈，都可以应用，是什么感觉？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当我来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去回想，然后回想起初的爱，然后我会想到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当我喜欢上她的时候，她说她那个时候对我一点没有感觉，可是哇，我这个满脑子都是想着她，然后我很想听到她的声音，很想有机会跟她说话，我很想多了解她。我的心里面不管做什么我都会想着他。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很全心投入的一种喜欢和爱，所以让我当有个长辈劝我说，华东你就别费劲了，喜欢这个某某姊妹的弟兄有一个加强牌，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说可能其他我比不上人家，但是我觉得我对他的爱这种热烈应该没有人比上。感谢神啦，虽然我非常的自以为是，人的爱哪有那么高尚那么超越，可是上帝最后还是让这位姊妹嫁给了我，成了师母，所以我非常感谢主。他也帮助我明白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弟兄姊妹们，以弗所教会他的被耶稣所责备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觉得心中没有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如果我在教会服侍，当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对我所牧养的会众没有那种非常热切的爱的时候，我的讲道会变得没有力量，我的讲道会没有那个温度，会变得懒洋洋的软塌塌的没有热情，我就变得懒不想做事情。我不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做到的，他失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可是他服侍殷勤，可是他坚忍到底，可是他还拥有非常高的属灵的分辨力，他非常认真的在服侍，在各个方面仍然可以成为众教会的榜样。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但是他指出一个危险，弟兄姊妹们，各位同工，那个危险就是说，教会可以有非常忙碌的活动，我们在外面可能也仍然在尽基督徒的本分，可能别人看我们还是很热的，很追求的，很积极的，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他有可能这种的积极，人家看得到的服侍，并没有一个对上帝的一个很深的单纯的爱来支持，因此有些时候慢慢的我们就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间垮掉，突然间坍塌，突然间陷入一种很深的忧郁，很深的一个 hold back 里面，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以弗所教会在他的殷勤的服侍里面忽略和冷却了和主的关系，因为他把为神所做的事情 跟他自己本身被上帝所爱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混淆起来，他的焦点错了。以弗所教会也是一间教义纯正的教会，但是有些时候对教义纯正的过分的强调而缺乏爱心，会使得会众变得冷漠多疑，无法容忍差异，就会有分裂或者是纷争。司布真讲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当爱死去的时候，正统的教义就成了一具尸体，毫无能力的形式主义。当对真理的执着失去了对耶稣的爱之甜美与光辉的时候，他就会蜕变为偏激和狭隘。哇哦！原来我们每天看圣经，原来我们竭力的追求对圣经最准确的理解，甚至我们可以高超到一个地步，可以辨认出真假先知，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真理所传讲的真理，听到的人不能够感受到他背后有上帝的爱作为一个很深的基础和后盾，那么的话，这种真理会变得冷酷，变得僵硬，就好像雪盖过的、冰霜封住的冬天的这些植物一样，死寂，没有生机。所以起初的爱非常的重要。万生的盼望和祷告就是在座的各位听完今天的讲道之后，不管你是个理性的人还是个感性的人，我们心的某一部分都会暖起来，对着上帝，对着这位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会热起来。司布真说，当我们还在起初的爱中的时候，我们愿意为基督做任何事，而如今我们却愿意为他做的如此之少。回头看那些我们刚信主做年轻基督徒时所做的事，似乎有些显得冲动，甚至像些无稽之谈，会吗？在座的弟兄姊妹还记得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对主充满热爱的时候，那种热情，那种言语行为，我们愿意为主所摆上的吗？耶稣说，假如说我们真的认为我们起初的爱离弃和丢失了，那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回想，应当回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以弗所教会要复兴，要重新的来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最重要的是要回想。回想什么呢？重新记得他们过去是怎么爱主的，重新记得他们过去是如何彼此相爱的。就好像圣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个浪子，当他挥霍资财变得身无分文的时候，他被迫去放猪，他没有东西吃，他要跟猪来抢吃。结果圣经说，是什么使得他踏上了回转父亲的道路呢？是他想起了，他有一天突然想起，在那个臭蓬蓬的猪棚里面、猪圈里面，然后去手里拿着刚抢到的猪要吃的那个豆荚，突然间想起，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跟猪抢食，我过去是怎么样？在我的父家，这个牛羊成群，然后口粮有余，还有仆婢来侍奉，更加不用说我的父亲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温暖。当年我把他的家产分了，头也不回的走， 可是他用他的忧伤来给我们送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不断的回转，回到那原点，回到上帝的起初的爱，回到那份单纯的对主的忠诚和摆上。弟兄姊妹们，当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或者说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主提醒我最需要悔改的是传道人自己。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每天早上差不多六点多就起来去约教会另外一个弟兄灵修，灵修完了分享信念祷告，然后就去上班。去了公司第一件事是打开笔记本去写今天灵修，哎，上帝给了我什么。我刚信主一年，属灵的笔记写了三本，厚厚的三本，当然里面有很多废话，因为我是个文科生嘛，喜欢拐弯抹角的表达，文人骚客的那种气质。可是尽管我写在笔记本上面的那些领受，在今天的我看来可能是浅的，可是对于当时一个信主的一个年轻人，那是多么宝贵，因为那是我跟主的关系啊，是主对我说的话，主给我的，还有我对主的表达。后来我读了神学了，现在软件那么发达，任何属灵的问题敲一个键盘就出来了。可是我对主的爱，那种渴慕冷淡了很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我们可能也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信主的时间长，我们的爱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变得冷淡，所以我们应该悔改。感恩回转向神，不应该只是每年感恩的季节我们做的事，它应该发生在我们的每一天。所以圣灵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悔改。怎么悔改呢？要回到最基本的信仰的实践，回到那些当我们初信初爱耶稣的时候所自然做的事情，那些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被超越不能舍弃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最爱耶稣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最亲近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多么喜欢上帝的话吗？爱慕他的话，他的话真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大家最近祷告的生活怎么样？问一下自己，最近祷告觉得和主亲近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我们真的碰到很大的困难，不祷告我会死了，对吧？然后我才祷告。固然这种祷告也非常好， 有些人死都不祷告，那这就没办法。主永远都在。可是我在讲，是那种祷告，不是每一天我要打卡式的。我讲的祷告是说，我这段时间要给神啊，不好意思，川普约我，我也不会应约的。然后我要去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你所有心里话都跟神讲，你没有惧怕，你完全把字打开在上帝面前，然后上帝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然后当我们真正祷告完，我们真正会交托重担，我们真正会觉得有主比有什么都好。我指的是这种祷告。有多久我们没有这样祷告了呢？有些时候做牧师讲道也会成为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得把这个工作做完，然后我就轻省了。可是问题是，真正爱慕上帝的话，亲近神，被神的爱来推动，那么讲道就不是一个责任，它是一个和主更深的相交的一个美好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起初的爱带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大的，非常丰富的，因为它让我们超越平凡的、空洞的、枯燥的所谓的宗教的行为，而进入到真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也记得我刚信主好像是第二年，那个时候是三无人员，没钱，没工作，没老婆，我自给定义的三无。那段时间我住在弟兄之家，就是好几个弟兄一起来合伙租房子住，然后我每个晚上都会走上楼顶的那个水塔上面去祷告，然后一祷告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看着星星祷告，然后对着夜空祷告，把自己生命里面所有东西都跟上帝倾诉。然后我祷告回来，然后下面弟兄说，你又上去啊，上去干嘛？我说祷告。他说你好属灵哦，这么长。我就笑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说我怎么样表现的属灵，我只是觉得我很需要神，我很想跟他说话，所以我就这个每天晚上都上去祷告。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在我讲到的时候，我也跟我的会众说了，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处在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里面，就是我跟我这个现任的太太去表达我的爱意，然后被她无情的拒绝了，所以我处在三无之外，还有一个失恋的一个打击，什么都没有。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上水塔不是有轻生的念头，我上水塔是很想跟父说说话。这种祷告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生命当中被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会很喜乐，喜欢跟弟兄姊妹花时间。我们不会觉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间是重担，我们会很喜欢彼此的来分享上帝在这生命当中的作为。那段时间我这个没什么钱，但我还老请人家吃饭，就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他其实都没啥了，他老是说，哎，我有，你来，我给你。基督姊妹会的，可能在物质上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并不丰富，可是在灵里面因着和上帝的这种起初的爱的这种的关系，所以的话灵里面是丰富的。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反而激励了很多人。还有 当我们被上帝的爱所统管的时候，当我们很深的体会到被神所爱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间我们在我记得帮一个弟兄哈看圣经，然后他成长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他爸爸从小就恨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个儿子，从小就恨他，然后呢就是等于说离弃他，所以他非常的自卑。然后我当时虽然失业啊，但是我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外企的企业失业的，所以我算是一个失业的白领啊，跟另外两三个白领一起来陪他看圣经，他可能大概就小学学历吧。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几个白领跟我这么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看圣经有意义吗？我说有啊，我说有啊，耶稣爱你啊，我们很想让你知道啊，我说我跟你是一样的，脱开这身皮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起初所行的事可能对于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不同的意义，可是这是圣灵提醒我们要去行的。撒旦非常擅长制造一种普遍的不满足感，使人对于这些起初的事感到乏味。基督徒往往追逐各种新奇的方法和计划，想要寻求属灵的成长与稳固。我们那被削弱的注意力使我们很容易对于最真实的属灵热情感到厌倦，有些时候我们几乎什么都愿意去试，唯独不愿意回到起初所行的那些事。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感觉自属灵冷淡了，想要重新被上帝来眺望，那么这段话对你很有价值。去回想我们在什么地方坠落了，冷淡了对上帝的爱，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上帝的爱里面，然后祈求圣灵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在祷告里面重新的找回被上帝所爱的确据，重新的去找回，然后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在永生神那里，那么我们的生命会在这样的回转里面会重新的被点燃。耶稣指出了以弗所教会要怎么样悔改，然后他说了一句严厉的话，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我想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确不愧为最后一卷书，这好像主感受到这末后的日子临到了，当他看着他的教会他的儿女的时候，然后主用最直接的话去讲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如果我们的生命明白圣灵对我们的一个诉求，我们不听的话那么会有后果。这种后果是什么呢？他正面警告的是，假如说以弗所教会他听了上帝的话，他没有一个在回转起初的爱的这上面有个的真实的悔改的话，那么神会暂时的撤去他的同在，那么以弗所教会将不能够继续的为主来发光，神的能力和荣耀将不再通过这间教会来彰显。教会可以依然有非常多的活动，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依然可以存在，但是他们没有上帝的大能，没有上帝的馨香，也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这就好比在旧约里面那个这个祭司就是以利他的那个媳妇，在神的约柜被掳之后生了一个孩子，难产生了一个孩子啊。然后当人家问他说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给他起名叫以加伯。什么叫以加伯呢？以加伯的名字就是上帝的荣耀离开的意思。所以生孩子本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可是因为上帝离开了，上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约柜被掳了，因此的话对他来讲就毫无意义。所以不悔改的教会仍然可能以一个宗教组织的形式存在，但是不再有光和盐，就好像灯灭了，就好像盐失去了它的味道，就好像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但是他走路却踉踉跄跄。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对待的。当圣灵对教会讲完他的话之后，然后他说有耳当听的有耳的就应当听。他的意思呢，不是检查我们的耳朵是不是在，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上帝的话。正如我在这篇讲到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封的书信它不是单单指给当时的教会的，牟尖教会的，亚细亚的教会的，而是给普世的教会的。所以这篇的信息应用于当今每一个的教会，每一个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呢？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听讲道，我们如果殷勤的话每天都会读圣经。假如说在座有今天读了圣经的话，我想问，那今天读圣经上帝对我们说了什么呢？或者上帝特定的对你说了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从诗歌、宣召、祷告，还有讲到，到此为止，圣灵对我们讲了什么话呢？如果我们知道圣灵对我们讲了什么话，如果我们觉得有哪句圣经的经文，然后去戳中了自己的心，自低头要思想，那么我们是否愿意做出行动来回应？这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分野，在属灵生命来讲。最后我说一段引言，这段引言的话呢很尖锐，但是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是巴克莱说的，如今遍地的教会里坐满了那些秃头的老罪人，他们的头发是被一篇篇本该击中他们却总是擦肩而过打到后面那个人的讲道磨掉的。我再说一次，我不针对任何人好吗？特别是有荣耀的冠冕的主的儿女，我们不会针对任何一位。但是这面讲的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基督徒的一种的缺失，一种的软弱，一种罪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乾坤大挪移。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的知道这是这个一种武功啊，你不管怎么打他，他都可以转到其他的方面卸掉你的这个攻击。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乾坤大挪移，上帝的话迎面而来，要一转把他转到旁边的配偶身上。哎，你看你看你看，悔改吧悔改吧，对吧？一转转到牧师的身上，哎，你看他都不行，对吧？弟兄姊妹们，这种心态是错的，这对我们的生命有害，这会让我们秃头的。当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当我们每一次面对着上帝的话语，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圣灵揭开我们生命 当中的那一个的流脓的伤疤要去治疗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说没事没事把它又盖上，那么我们就会继续恶化。 小小的伤口会变成大大的一个的脓疮。当然我非常相信，因着上帝的丰富的恩典，在座的每位都会愿意向着上帝来回应今天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有恩典的神啊。弟兄姊妹一起的来读啊，这第七节，请。Amen。 这是圣灵给得胜者的应许。什么是得胜者呢？得胜者不是说我们属灵生命没有软弱，不会失败，不是。得胜者是听了上帝的话，愿意对主说：“主啊，你说的对，我的爱心冷淡了，求你帮助我找回这起初的爱心。”这是得胜者。得胜者他得到回归伊甸园的应许，那是复原和永生的象征。神乐园中的生命树，它指的是天堂，指的是上帝同在的那终极的美好的产业。每一个愿意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顺服、领受、悔改的信徒，不但有将来有确凿的进入天堂与神同在的把握，在今生也可以在不管处在任何的死荫幽谷里面、属灵的低谷里面，我们都可以重新的怎么样被提拔起来，脱离咒诅，然后得到生命的更新。这是我们教会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悔改的建议。我相信对每个人圣灵可以提醒我们有不同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在感恩节的主题的小组聚会里面，我们特别有个小组的分享，就是我们一起的来探讨，来去重新的默想我们爱心在什么地方失去了，我们如何找回起初的爱心啊？这是我们一个行动。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在这个月底，还有到十二月中旬，也就是圣诞节之前，这个基督降临节，我们会举行一个21天的连锁禁食祷告的操练。在座弟兄姊妹，或者也可以专门请半天假。跟你太太或者老公请半天假，跟你的老板请半天假，跟你的老师请半天假，好好的出去找一个地方去思想一下自己跟主的关系，好好的跟神祷告，让圣灵带领我们去回想我们在什么地方堕落了，我们如何可以行起初所行的事。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话语。天父，我们承认在忙碌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重担里面，甚至在我们服事的成功里面，我们坠落了，我们失去了起初的单纯的、热切的、专注的对你的爱。主啊，谢谢你会提醒我们，谢谢你始终用你的右手握住七星，行走在教会当中。父神，自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是你的宝贝的儿女，愿你使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父神啊， 愿你使这教会的灯更亮，油更满，光更炽热，能够为你在这个时代做你的美好的见证。我们将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名求，